各位美岸香港的伙伴，大家早安。
早安。
我昨天应该先去学一下普通话，就是早安怎么讲啊？
早安。
啊，没听懂没关系，我等下再去问别人。好的，非常开心，最后再一次站到这边，然后跟各位分享，今天的一个主题就是XE 嘛。好，那首先呢，还是要再次感谢，就是香港北岸香港公司，就是邀请我来到这里，然后跟各位分享。那我觉得在这个环境当中呢，其实我是学习到非常多的事情，因为我真的觉得香港是一个很国际化的一个地区。那也谢谢 Anthony， 就是让我有机会可以来这边跟各位见面，然后来见到香港的伙伴们，那非常的开心。那也谢谢就是在场的所有的工作人员，也都非常的辛苦，像 Amy 啊，或是 Selina， 就是谢谢你们的招待。然后我会尽我所能的把我今天这个议题呢，就是教给大家，让各位可以学到多一点的东西。因为今天提到的这个湿疹呢，其实是有点是在我们医学里面要讲到的是免疫方面的问题。那免疫学呢，在我自己学习医学系的时候呢，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议题啊。哦，免疫学真的很复杂，有的时候可能看完了一整个章节，我也看不懂我到底在看什么。对，有太多太多的符号代号，然后它虽然写的是英文，但是我好像不认识它，所以真的有点困难。哦，所以呢，我等一下尽可能用浅白的话语告诉各位它到底在干嘛，好吗？
好，
没听懂的话也没有关系，听懂十分之一就可以了，好不好？好，那其实今天在我之前，我觉得这个安排非常非常的巧妙，就是在前面我们讲的是 motives， 也就是关于各位的肌肤保养，对不对？那所以呢，在前面呢，其实我们刚刚的那个讲师呢，已经提到了我们在外面外部的保养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大家很重视自己表面的人举手。都很重视啊，没有举手是啊，刚好在滑手机，没关系。好，那其实大家都很重视自己的外表，对不对？尤其好像女性同胞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视，对吧？但是其实各位不要忽略，男生现在也真的很重视。所以像刚刚呢，像刚刚讲师他就已经有提到，也有男生是开始在保养自己的。哦，真的觉得不用觉得太奇怪哦。像台湾地区啊，真的好多好多的男生开始很重视保养啊，而且有非常多人的主修是 motives， 啊，很多的店主主修男生是 motives。而且呢是非常有优势的，所以各位香港的伙伴，你是男性，然后你是主修 motives 的，可以举手吗？太好了，情况下我跟你讲，他的市场非常的大哦。你知道有的时候女生讲说，这个好像很好用，对啊对啊，你这个颜色好像还不错，哎呀哎呀，但是呢不一定会买。但是如果男生一说一句，这个颜色还蛮适合你的。真的吗？那这在哪里买？我会这样子哦。所以其实男生真的很有市场。但是呢，讲到了外部的保养之外，还有刚刚后面到最后一段也提到的内在的保养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呢，在如果你今天你是一个过敏性的一个肌肤的话，其实在彩妆保养品上面你是要选择非常慎重的。好，所以茉莉肤刚好是各位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项，矿物质为基底，而且呢就是这些敏感性肌肤最适合的彩妆品。好，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先来了解一下，那到底我们常常遇到的这个状况叫做湿疹 XE 嘛，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好，其实呢湿疹它是一个很蛮常见的一个过敏性的皮肤病。好，也是大家都提到过敏过敏过敏，但是过敏到底是什么？好，这就是我们想要来讨论的议题。那它其实呢就是指我们在皮肤上面有一些比如说像发红啊、水肿啊、瘙痒，还就是很容易痒，而且你常常会去抓到最后呢，其实就会有一个就是结痂的一个情形。然后呢再来还有可能会剥落啊，因为它的皮肤代谢的太快了，因为呢在这边的一个免疫反应呢太过于剧烈，所以呢常常会有脱皮的一个情形，然后也会有起水泡啊，因为在这边发炎的太严重，有的时候水泡啊水分就会在这边累积。在这边可以跟各位讲一个观念，你每一次想到发炎这两个字，你就可以想到水分的累积。 OK， 好，那其实人体它发炎是一个正常的反应，因为它要处理你在这里的伤口。如果没有发炎的话，你的伤口永远没有办法愈合。所以愈合就是变好了。大家愈合，我不晓得香港有什么比较适合的语言，大家知道愈合了就是变好了。好，没关系。然后再来呢，也有可能因为一直其实不适当的发炎反应，也有可能会变成像是伤口有越愈合越糟糕的状况，然后也有可能有出血或是渗血的情形。所以这是大家觉得听起来好像很恐怖，对不对？如果看从字面上好像还好，但是放到自己的肌肤上，你应该会吓昏嘛，对不对？知道吓昏是什么意思吗？吓到昏倒，好吧？好，你反应快，非常好，就是你按个字啊，好，有了，还有反应，但是下一个没有反应，有了，好。那但是呢，湿疹的普遍，湿疹它到底普不普遍啊？在香港地区，还蛮普遍的，对不对？因为香港其实也算是一个潮湿，而且是闷热的一个地区啊、尤其像是就是这边的高楼蛮多的，所以比较不怎么通风，对不对？那其实跟我们台湾地区的那个生活环境也蛮像的，台湾也很热，然后也很潮湿。所以呢，我们的湿疹的那个盛行率也蛮高的。香港地区大概有15%-20%左右，那在台湾地区的话大概30%左右。而且啊，5%-20%其实跟香港地区一样，但是呢，在小朋友来讲的话，占有30%左右的一个盛行率。其实，在我们自己的学校里面，就看到非常非常多的小朋友，他们都有过敏的问题。所以呢，他常常就是你会看到一个小朋友在上课的时候一直这边抓那边抓，然后没有办法认真。像我之前，像我们的一位伙伴，他的儿子就是这样子，从小到大呢，就是成绩非常非常的不好。那呢，大家也都但是呢，就会觉得说这个小孩子其实也蛮聪明的，但是为什么成绩就没有办法上来呢？直到他开始接触到 Shopify 的独家代理商品，然后让他开始使用我们的一些产品之后。但这个小朋友突然之间，他的成绩从倒数的十几名变成了前5名，怎么会这样子？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说是我们产品是聪明药吗？当然不是这样啊。那所以呢，这个妈妈她就很好奇，她就问这个儿子说：“你到底为什么会突然之间？”甚至他们还觉得说：“你是不是作弊啊？”有没有？就是突然之间变那么厉害，你应该是作弊偷看的吧，对不对？然后呢，他儿子就讲说：“哦，没有啊，妈妈，我现在就是觉得自己的脑子比较清醒了。”然后因为他觉得以前在上课的时候就觉得头会晕晕的，他以为那是正常的，因为他从出生到现在都觉得那个就一直晕晕的。有没有人有这样的困扰？你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清醒的。就像现在一样，我没办法，对不对？所以其实当他使用产品之后，他终于知道什么叫做清醒。所以他其实在听课的时候就很容易就听进去啦。所以他就觉得，这些题目我会做啊。但是在以前的话，他头晕晕的，根本没有办法学习啊。因为他怎样，他有过敏性鼻炎，而且皮肤也会有过敏的情形，所以完全坐不住，而且没有办法专心。所以其实呢，这个湿疹这个问题啊，也会间接的影响到小孩子的学习力以及专注力，对不对？所以这个情绪其实是要非常注重的。而且呢，我们常常在湿疹这一块的地方的话呢，我们会提到一个叫做三部曲，叫做atopic triad。那它这个其实就会搭配其他的一些疾病。你如果今天小朋友他出生的时候，你发现他有一个叫做异位性的皮肤炎atopic dermatitis 那你就会发现他的一些生长的地方比如说像我们的手肘、我们的膝盖或是我们的脸颊，会出现一些皮肤红疹，或是就是有一些那个他一直会抓痒，然后到最后有结痂的情形的。那我们通常都会判断说他有可能有 atopic dermatitis。那这时候呢，我们的医生也会开始去注意说，他有没有可能发展出一些过敏性的鼻炎或者是气喘的问题因为而且呢，这些小朋友他们通常也会合并对于阿司匹林的过敏所以呢，在这样子的话，他们就把它综合成叫做一个 atopic triad。在美国来讲的话，比较常见就是花粉热也会一起合并。那在我们东方地区的话，可能花粉热比较少见，对不对？ 啊，因为没有什么花粉可以闻到，没关系。但是呢，在我们东方地区，像我们香港地区跟我们台湾，我们两个国家这里来讲的话，是不是最常见的就是对于尘螨的过敏？因为太潮湿了，所以尘螨很容易长很多。好，所以呢，我们都可以去观察说这些小孩子有没有合并这些问题。好，再来，好，那我们湿疹它常见的分类有哪一些呢？可能各位你有听过的，像是我们第一个atopic dermatitis 是我们的异位性皮肤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手部的湿疹 ，paroxysmal， 也就是说你的手部啊常常会有一些出一些水泡。那这个水泡没有很大，不是那种很大的水泡，就是一点一点的，然后有可能会形成一些丘疹，然后红红的，你会觉得很痒啊，这种叫做手部的一些湿疹。再来就是接触性的皮肤炎 contact dermatitis， 那这个接触性的皮肤炎呢，它其实是一种我们等一下会提到的，它是一种第四类的一个过敏性的反应。好，那不管这个第四类到底是什么，反正它就是一种过敏反应。好，它就是说你接触到了某一些物质的时候，你会特别对它产生一个敏感的反应，所以呢一旦接触了有可能会起红疹，然后有可能会脱皮然后会有瘙痒的一个情形。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脂漏性的皮肤炎seborrheic dermatitis， 这个大家应该有听过对不对？脂漏性皮肤炎有吗？
有。
常常会 发生在哪里啊？其实全身几乎都有可能尤其像是什么像是我们的头皮，有可能就会有一些脂漏性皮肤炎。也就是说只要有一些我们在油脂分布的皮肤，它有油脂分布的这些地方比较旺盛的，它如果说今天这里被塞住了或者是说一些细菌的感染，它有可能就会发展成这种脂漏性的皮肤炎。OK， 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汗疱疹，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时候你可能到了夏天的时候，因为比较闷热，所以你的脚底板上面就会开始起水泡。有这样经验的举手。啊，这么少？因为我以前也会。好，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不一定是脚底板，又或者是说你的手上面也会起水泡。那种水泡真的就比较大一点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有可能就是因为过于潮湿，然后你的水跟汗腺的排出，其实被排出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没有太过顺畅所以呢，有可能就会在你的皮肤底下呢，就会累积一些水分然后呢，就会造成所谓的一个形成一个水泡的情形，那我们就会叫做是一个汗疱疹。好，所以呢，这样子统称下来的话，你就会发现，好像这些疾病我们都有听过，都有看过。那到底湿疹到底是什么？其实湿疹它是一种统称，就是这些，只要你看到的所有的，你都可以叫它叫做湿疹。OK， 所以呢，看下一张，它的形成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其实目前来讲的话，没有太一个直接的一个说法。不过呢，它似乎跟过敏的反应有关，我们也只能这样讲。好，那它其实呢，有很多的研究也有发现，它有可能跟一些遗传是有关系的。比如说爸爸妈妈有的话，你有可能也会有。OK， 就像是我们常常会去统计说，如果爸爸跟妈妈都有过敏性鼻炎的话，小朋友大概有一半的机会以上也会有过敏性鼻炎。大概有这样子的一个趋势看得出来。那另外呢，也有一些研究有发现比如说像是有麸质敏感症的，就是我们常常讲的 celiac disease 这些 celiac disease 的病患呢，他们大概有三倍的机会比一般人多出三倍的机会有罹患湿疹的一个情形所以在场的各位，你有麸质过敏吗？有麸质过敏的举手。我不相信有这么少的，请放下。其实在东方地区的话，老实说应该会有十个里面会有八个在台湾地区是不是十个里面会有八个？那在香港地区的话，我觉得应该比例应该会比较少一点，因为理由是因为有可能大家在你的祖先们他们有可能就有食用小麦的一个习惯但是呢，现在的麸质过敏的状况会越来越多，应该是其实主要的原因是跟基因的改造是有相关的。现在的小麦它的所携带的蛋白越来越复杂了，所以你其实很容易就会中标。所谓的中标就是你有可能就会有这样子的疾病只是你有可能不知道。那为什么你不知道呢？来，在场你刚刚举手的，你是因为执行全新生活你知道你自己有麸质过敏的举手。好，请放下。然后在场你有执行过全新生活但是你没有麸质敏感的举手。 好，请放下。好，那我就要问各位了，在排毒粥的时候，你有真的避开麸质吗？扪心自问，真的有？酱料你也有避开？
有。
确定？
确定。
你们有没有在那个排毒粥的时候有可能有外食？
没有。
都自己吃？这么的优秀，那我相信你。但是其他有些人他们开始不敢讲话了。对，你知道很多的酱料里面其实也含有小麦麦麸，只是你不晓得。你有可能会说，哎，这个酱油哦，它上面它就标示上面我没有看到小麦这个字眼，它就只有写酱油两个字。但是其实你根本不晓得它到底有没有放麸质在里面，真的很难知道。你就说，而且我吃那个就是你没有吃过台湾的那个冬粉吗？冬粉，在这边是叫河粉吗？还是
粉丝？
冬粉
粉丝。
啊，
粉丝，
粉丝 ，fans，OK， 好，粉丝，对，那、你们在吃的时候，你们会以为它就是米制品，有可能对不对？因为应该粉丝应该是米制品啊，那像我们台湾来讲的话，米粉也是应该是米制品，冬粉应该是绿豆的制品嘛。
对。
但是呢，现在越来越多厂商，他们有可能会放小麦，你说为什么？比较有嚼劲。OK， 好，所以你发现有一些米制品，你吃起来真的很有嚼劲、很有 Q 度的，你要小心哦，因为小麦的这些麦麸，它们会有筋度，筋度就是说会有弹性、有韧性，所以你吃起来弹性会还蛮好的，而且呢，这些产品呢，它的形状比较能够维持，哦，米制品比较不容易维持 ，OK， 所以吃起来就会比较松散。所以你有可能你在整个执行全新生活的过程当中，你不晓得这些米制品是假的，米制品酱料里面有可能放麸质，所以你一直不断的接触，那你有可能没有办法测出来你到底有没有麸质过敏，那是不是很惨？
对，
有可能。好，没有关系。所以呢，我们还是一样尽量的避开麸质，因为现在的小麦制品，老实说，那种基因改造的，你也不晓得你之后你到底会吃进什么东西啊。好，所以呢，还是尽可能的避免。好，再来就是说，过敏呢，其实它是跟发炎是与相关的，是同样的一个议题，在我们都一直不断的在去讨论的。好，所以呢，大概成因有这些。好。所以呢，大概诱发的因子有哪一些呢？哦，其实看完了之后，你就觉得好像每一件事情都会引发我过敏的情况啊。比如说，像是你接触到一些刺激物质，好像是一些清洁剂、清洁用品，哦，或者是一些彩妆用品，很恐怖嘛，就是跟你的皮肤会直接接触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会讲独家代理商品，这些像是清洁用品或是彩妆保养品会这么的优质？其实有很多的过敏的患者，这真的是你们的一大福音啊！哦，都已经帮你们避开了这些所有几乎会让你产生刺激敏感性的一些物质了。然后再来还有过敏源，如果说你对于尘螨过敏，那我们就是尽可能的避开尘螨的接触嘛，对不对？如果说我们对花粉会过敏，那你就尽可能的不要吸到花粉了，是不是？好，然后再来呢，微生物有一些对微生物的感染，你有可能也会引发你的一些过敏的反应。像是我们在医院常常接触到的患者，他们就是说，我们都会问说，哎，你有没有气喘的病史？他就说，哦，平常的时候没有，但是感冒的时候特别容易发生。我会不会这样讲？有可能，对不对？理由就是因为你可能在感冒的状况之下，你的发炎反应会被激发，那会不会间接的影响到你的这个气喘的疾病的发作呢？是有可能的哦。因为他们走的几乎都是同样的路径啊。再来就是温度，有一些人他们接触到冷空气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过敏的反应，会不会有？有吗？对不对？不一定是呼吸道哦，有些人接触到冷空气的时候，他就开始会起红疹哦。有些人会这样子，对不对？那甚至他有可能开始就会有一些皮屑就会脱皮，哦，有可能会这样。再来就是食物，其实食物真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过敏源啊。为什么？我们是不是在昨天消化道的时候就有讲到，其实你吃进去的东西，就是我们人体最能够接触到外界，除了皮肤之外，最会接触到外界物质的一个器官，一个系统，对不对？好，所以你其实你不管怎么样，你吃进去了之后，这些这么多的一些物质，你有没有可能对它是有过敏的？ 有一些是有啊，有一些没有，对不对？那如果说你的肠胃道又不怎么健康的话，漏洞百出，那这些蛋白，这些过敏物质，它就有可能经过这些漏洞，进入到你的血液循环当中，引发所谓的过敏的反应。另外呢，还有压力，有一些人一旦压力来的时候，他原本的一些过敏性的一些皮肤的病变，就会突然之间就发作起来。所以有时候你也可以看到说，哇塞，你的朋友那怎么突然之间起那么多红疹？你应该询问他说，你最近压力是不是很大？啊，通常他就会跟你讲说，嘿呀，就是可能公司什么样的案子啊，然后小孩怎么样啦，啊，吼，老公怎么样啦，啊，这边的老公会不会常常怎么样啊？香港的老公常常怎么样吗？有吗？还是还好？啊，因为台湾的女性常常都会老公就是很讨厌啊，就怎么样怎么样，啊，所以压力特别大啊。然后再来还有荷尔蒙的影响，有一些人因为可能像是说进入青春期啊，或是进入更年期啊，这些是不是一些荷尔蒙的巨大的变化，有可能都会引发你一些过敏的反应。好，再来，所以呢，我们目前来讲的话，对于我们的治疗的方向，也就是说，对于这些过敏性的皮肤病变，我们到底有哪一些治疗的一个方针呢？其实呢，这样子，从上到下看，那从左到右这样子看起来的话，大概不外乎离不开这两个。第一个就是维持你皮肤防御的机制，就是要让你皮肤的防御要加强。为什么呢？如果我们的皮肤上面也是一样漏洞百出，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在外界的物质就很容易跑到我们身体里面，很容易，对不对？那这样有可能就会引起所谓的发炎的反应。然后再来呢，就是一个抗发炎。其实抗发炎这件事情非常的微妙，而且其实它背后有非常复杂的事情。好，你说要抗发炎吗？但是我们刚刚有提到，发炎是正确的一个路径啊，对不对？那，啊，但是呢，你就说那就是要让它发炎咯，但是我又不能让它发炎太过头。你说那你到底要我怎么样啊？是不是很尴尬？哎呀，真的实在不晓得要怎么办，对不对？所以其实调控它，调控我们的免疫机制，这个发炎的反应其实还蛮微妙的啊，哦。所以呢，我们是希望我们自己的免疫系统怎么样？该发炎的时候要发炎，不该发炎的时候不要发炎。你说李医生等于没讲啊？对啊，所以呢，只是说你要如何让它变成一种平衡的状态，这个是还蛮重要的。所以良好而且平衡的一个免疫系统，才是支撑我们对于这些过敏性皮肤病变的一个努力的一个方针。好，下一个。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先了解一下我们的免疫反应的顺序。首先呢，我们要了解到的是我们的第一道防线。我们在昨天有提到嘛，第一道防线是哪些人？也就是我们的皮肤，还有我们的口腔黏膜，或是我们消化道的黏膜，以及我们呼吸道的黏膜，还有我们泌尿道的黏膜，这些都是我们的第一道防线。也就是说，如果我能够尽可能挡掉这些外来的物质，我就先把它挡掉，不要让它进来之后，我还要再去处理它，这样子好麻烦啊，对不对？好，所以这是一些细菌啊、病毒啊，我能先挡在外面就挡在外面。OK， 所以我们的第一道防线先做好准备，其实你后面会发生的事情就会变得比较少。接下来呢，我们的第二道防线叫做什么？先天性的免疫，就是 innate 的一个 immune。好，那这个为什么叫 innate immunity 呢？它其实就是怎样？它不会分辨这个敌人到底叫做什么敌人，它只要是不是我们这边的人，我就先把它干掉。这样听得懂吗？好，就好像是军队在打仗的时候，我们可比如说我们这个军队，我们就穿的是什么颜色？白色好了，我们穿的是白色的军队，然后对方是穿黑色的军队，那我们的先天性的免疫是什么意思啊？我们直接先从第一道开始好了，第一道的防线就好像是什么？我们的城墙，好，让他们根本都进不来。OK， 那是如果说城墙有漏洞的时候，是不是黑色的军队有可能就会跑进来？嗯，跑进来之后呢，我们白色军队是不是你不管他是谁，你只要看到是黑色，你就是先杀掉他，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二道防线，叫做先天性的免疫。那什么是第三道的防线呢？第三道防线的话，它就是一个后天性的免疫，也就是说它其实分成两种，一个是体液性的，一个是细胞性的。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专一性。 也就是说对于特定的对象他才会下手。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一些，你知道军事队伍里面会有一些机密的一些队伍，他们就好像是什么在美国叫海豹队啊，然后在我们台湾好像叫做海军陆战队，是不是？那香港有什么？
没有
、好了，那就是特别的军种啊。那是不是常常会出一些特殊的任务？ OK， 就是特别的任务。比如说我们就是今天如果我们要击退这些黑色军队的话，我们是不是只要把他的头给干掉就好了？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这些特种部队，我们就是锁定，就是那个头，我们就是要找到他之后，我们就把他干掉，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子可以理解吗？而且一旦干掉他了之后，其实后面的所有的军队都可以一起处理掉，这样可以理解吗？啊、嗯，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辨识出这个头在哪里的，就是他有什么样子的特色，又或者是说他们的黑色的军队服装当中有哪一些地方是我们特别可以看得清楚的，就是他，然后马上就把他干掉。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三道的防线，也就是后天性的免疫，这样可以理解吗？
嗯，
可以啦齁。因为以前我们在学这一段的时候，其实我们脑筋真的是有点混沌的，到底在讲什么。好，那尽可能让大家可以理解这样子的状况。好，所以呢我们看这张图就可以理解，是说一开始的话，只要我们第一道防线可以打掉，我们就尽可能打掉。好，所以皮肤黏膜就先帮我们打掉一些很复杂的问题。接下来就会进入先天性的免疫。先天性的免疫细胞当中呢，主要的角色有哪些？比如说像是我们的吞噬细胞，有听过 macrophage， 也就是我们的巨噬细胞，有听过吗？那这些巨噬细胞它们有什么特色？它们的特色就是吞了再说，然后先吃掉再说，你懂吗？哦，不用管其他的原因，你看到黑色军队先吞了。OK 他不管自己能不能处理所以呢，他就是吃了再说。好，另外呢，还有一个是什么？我们的自然杀手细胞，就是 natural killer， 也是 NK cell。那自然杀手细胞呢，它其实也是一样，它其实不分辨说特别的军队，而是它只要看到是外来的物种，或者是不是跟我们的人体是不一样的蛋白质，我就先把它干掉了。好，那其实呢，这个 NK 细胞呢，它在我们的防癌的机制上面来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细胞。通常我们只要辨识到说，我们的细胞开始有一点变异了，开始有癌化的现象的时候，其实癌化的细胞它们有的时候会表现出一些特色，这个特色就会让我们的杀手细胞看到说，这个人好像怪怪的他开始变心了，好吗？你看到变心的人会怎么样？干掉他，是不是？在我们台湾叫做危险情人啊，危险情人就是先把对方给杀了，这样不行啊，好恐怖。好，但是杀手细胞它真的就是这么做，它只要看到跟我们不一样，是敌方，我就直接把你处理掉。OK， 好，所以呢，其实杀手细胞，自然杀手细胞在我们的免疫防御当中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另外还有就是补体，补体呢，它是就好像是一种标识。也就是说，有一些你知道，我们军队当中虽然是黑白看得很清楚，但是有一些人的眼睛看不太清楚啊，所以有可能黑色看成是灰色的，灰色的他不晓得到底是白还是黑，他就看不懂啊。但是如果说我们今天在所有的黑色的军队上面贴上一个荧光的绿色好了，还是橘色好了，是不是很明显？非常明显，所以只要看到这个黑色军队有发光的东西，就是敌人，所以你赶快去杀掉他们，这样你可以理解吗？就让我们的军队更清楚说，只要会发亮的东西就是敌人，这样可以理解吗？好，那这个发亮的东西是什么？就是我们在讲的补体，就标示出来它就是敌人，这样可以理解吗？
可以，
可以的哈。好，但是如果说我们的先天性的免疫没有办法处理的话呢，就经过了几天之后，可能3到5天。或者是说，其实我们先天细胞它有在先天性的免疫细胞，它的确有做处理。比如说，我的巨噬细胞，我刚才是不是讲吞了再说？我就把我的黑色的军队，我把它吞下来之后，接着呢，我就把这个黑色的军队，我把它拆解开来，然后把某一个他觉得很特别的部分，他就把它标示出来。标示出来之后，就告诉我们的后天的免疫细胞，也就是我们的特种部队，跟他讲说， 就是队长，我已经分析好了我们这些敌人还有什么样的特色，他可能他们的左手上面都有刺一个星星的标记，所以就算他们今天不穿黑色的军服，我们也知道他就是敌人。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的后天免疫细胞就会把这件事情记下来，他说哦，只要是左手有刺星星记号的就是敌人，所以是不是因为刺青没有办法洗掉嘛？啊，黑色军服可以换，对不对？所以就算他要潜入我们的敌营，说啊，他换上白色的衣服了，但是也没有用。你只要有刺青，你看你就挡不了了，我就知道你是敌人了。这样你可以听得懂吗？好，所以呢，当他标示出来之后，这些特种部队他们就会去搜寻，只要看到有星星符号的，他就把它给干掉，就是这样子。那了解吗？哦，不过呢，这个当然就是需要几天的时间才能做反应嘛，对不对？所以有可能必须要一天之后、三天、五天，我们的后天的免疫细胞才会有所反应。但是未来黑色的军队他们再来到我们人体里面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就会很快的就可以知道他是敌人？因为他的左手的最大的特征就是有一个星星的标志。所以只要一旦他进来，我就马上可以辨识。所以我们的后天性的免疫细胞它有记忆的能力，它可以把它记下来归档，好，归入我们的档案里面。只要下一次他再来，我一定可以做更快的反应，就不用三到五天了，马上就处理。大家可以听得懂吗？所以呢我们在后天免疫当中，后天免疫细胞当中，我们分成两种，一个就是 B 细胞，哦 ，B 型淋巴球，大家有听过吗 ？B 型淋巴细胞。啊，好，没关系。好，再来就是 T 型的淋巴球，有听过吗 ？B 跟 T， 有啦，对不对？好。那 B 型的淋巴细胞呢？我们常常就是讲体液的免疫细胞，体液的。然后 T 型的淋巴细胞是细胞的免疫的。有人说到底在讲什么？我开始越来越混沌了，对不对？好，赶快试着清醒起来哈。然后就是 B 型的淋巴球呢，他们会制造一个东西叫做抗体，有听过吧？有啦哈，那这些抗体呢，它就是会针对我们的星星的形状，它就会做出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标识。那它就直接分泌出来之后，它就这些抗体就是我们的道具，有没有？要标识的道具就是抗体，我们就会直接一丢出去之后，它马上就可以结合在它的手上。他说：“哎，就是这边，你被标记了。”啊，一旦被标记了之后，就好像是跟刚刚补体是一样的，一旦被标记之后，它就会发亮。一旦发亮之后，我们的这些其他的免疫细胞就知道，只要是发亮的东西就是敌人，这样了解吗？所以是不是告诉我们其他的免疫细胞，他们是不是就比较轻松，就马上说啊，发亮的是不是？然后不用再辨识说到底是黑色还是白色还是什么灰色还是什么红色蓝色，万一他们换军服怎么办？只要是会发光的就可以，好，所以这发光的哎，直接就是攻击它，这样理解吗？好，所以抗体就是有这样子的好处。当我辨识完了之后，我就制造出一个特别的一个武器，一丢出去马上就结合到那个特别的一个标记上面。那这样子的话，这些敌人全部都会发亮，了解吗？可以接受。好，那再来就是 T 型，还没 T 型的淋巴细胞的话呢，它是怎么样子的反应呢？它就是一样，我们知道了有星星的标记之后，我这些 T 型的淋巴细胞就会跑过去。看有星星，我就结合上去。一旦结合上去之后，它不需要靠其他人。有的它因为 T 型的细胞呢，它其实分很多种，它可以让自己就会附加，就是让自己的军队更加扩大，就是让更多的跟它同类的 T 型的细胞变成，更多人可以辨识这样的星星的符号，这样可以理解吗？好，另外的还有就是怎样，它会直接。有一些叫做杀一样，就是会直接干掉对方的 T 型的淋巴细胞，它只要一辨识出来之后，就直接把这个被感染的细胞或是外来的物种就直接干掉，这样可以听得懂吗？越来越复杂了，对不对？因为我在学免疫学的时候，我也觉得好复杂。不过呢，大概就是这样，反正就是怎样，我们一开始先把用城墙挡掉这些黑色的军队。挡不住的有可能就会侵入嘛，对不对？侵入了之后呢，我们就靠第二道的免疫的防线，把他们看到是黑色的军队，只要是穿黑色衣服的，我就先干掉，了解吗？但是呢，有一些黑色军队他们就会耍聪明，就是说啊，那我不要穿黑色的军服，我穿别的颜色的，让你看不出来我到底是黑色还是白色的，那这样是不是很麻烦？ 然后呢，又有一些我们就是又知道要把那个头头给干掉，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我们的一些特种部队，他就会开始去辨识，到底有什么样？他这些黑色军队，他们有一些更多的特色吗？结果他们终于发现有星星符号这件事情。哦，我就知道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特色，因为这个他们永远都化不掉，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开始放出一些制作特别的武器，叫做抗体，让他们可以直接的做标识。就是看到星星的他就把它打亮，就是有发亮，发亮之后就告诉其他的我们白色的军队，我们全部的人，就说只要是会发亮的就是敌人，这样可以比较明白了吗？然后大家就说哦明白，好，看到绿来看到发亮的东西我们就打就对了，这样可以吗？然后未来只要这些黑色军队再来的时候，我们都已经训练好了，因为第一次嘛可能来不及反应嘛，但是第二次我们已经训练好了，只要是看到这样子的敌人，我们就马上就打就对了。但是不是反应得更快？这样可以理解吗？这就是通常就是我们免疫系统在运作的方式。好，我知道很复杂，我们赶快跳过。那接下来就要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做发炎反应呢？其实我们刚才讲的那一大串，对不对？其实都是在发炎的反应之下会发生的事情。好，就是刚才我们打来打去的，打上黑色军队和白色军队啊，都那么复杂，对不对？通常都是从发炎反应开始的。那这发炎反应它是怎么做的呢？也就是说，当我们的人体受到一些外来的一个伤害啊，比如说有伤口，或者是说有病毒啊，或者是我们的细菌、病原体入侵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人体就会发出一个讯号，发出警讯。什么样的警讯呢？其实就是释放一些细胞的物质，也就是求救啦，你懂吗？就是打出那个信号弹 ，OK， 就是你这个城墙，哎，好像失守了，因为有可能一道伤口嘛，对不对？哎，城墙失守了，那怎么办？赶快打出信号弹，叫我们的后援的部队赶快过来。那你这后援，你的信号弹一打出去之后呢，其实这边的血液就会增加，血流量会增加，哦，水分也会累积 ，OK， 啊，哦。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发出的信号弹之后，这所有的细胞，这些免疫细胞就会跑过来帮忙，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为什么我们发炎的时候，你都会听到一个特色叫做红、肿、热、痛？为什么要有这四个特色？会红就是因为增加了血管的流量啊，所以就红红的；会肿就是因为我们的血液的流量增加了，所以这里的水分的累积就会比较多，所以就会肿起来。为什么会热热的？按你自己想，血液增加了会不会热热的？啊，当然会啊！哦，啊，为什么会痛？因为我们要发出讯号，要告诉主人，就是你呀，就跟你讲说，你这边受伤了，赶快去处理，这样了解吗？好，哦，所以痛觉的反应其实也蛮重要的哦。你不要讲说痛是怎样，就不舒服哦，我不要痛哦。哦，但是你可以理解的是，如果像糖尿病的患者，他们的神经传递是有问题的。所以当他的脚受伤了，他不知道。啊，什么时候才会知道？他的伤口烂掉了才知道，因为眼睛看到了，怎么会这样子？啊，哦，但是其实已经感染很久很久了，这样了解吗？好，哦，所以其实痛觉是一个很重要的反应。所以呢，这些炎性的反应，它主要就是要告诉我们的免疫系统，赶快来这边帮忙。好，哦，所以这就是发炎反应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因为只有这些免疫细胞来帮忙，我的伤口才有好的一天。如果这边伤口没有发炎的反应，它根本不会好，这样了解吗？好，哦，好，接下来，但是呢，我们的发炎如果太过度的话，那这样就不好了。哦，也就是说，哎，一直红肿热痛，红肿热痛之下，然后我们的免疫细胞呢，它就是变成是一种。我这个黑色军队，我怎么看都打不完的样子，好像一直很难打。又或者是说我的后援系统不够，又或者是说我们白色的军队实在是太过冲动了，有没有？一杀就不小心杀到自己人，你知道吗？就是刀剑无影嘛，所以无眼啊，刀剑无眼，所以不小心就把你自己的军队也干掉了，你了解吗？就是太过头了，所以呢，就是要过度的发炎反应，所以我们常常会称之为人体的自体免疫反应，也就是说，不小心辨识的时候，比如说星星符号的是我们的敌人。我把它标示出来，结果呢，我们的军队刚好不小心叫做三角形的符号，然后只是差了两个角而已，因为我们的星星符号是五个角的， 然后呢，我们就是三角形的，啊，不小心就制造出来，啊，变成三角形，结果一丢出去的武器，哇，哇，插到自己的细胞上面，怎么办？只要会发光的东西就是敌人，啊呵，来不及了，他就说我不是，就被打了，懂吗？来不及了，哦，这个叫做自体免疫反应 ，OK， 所以有可能像是类风湿性关节炎或是红斑性狼疮，这些都是很有名的自体免疫反应 ，OK。好，所以呢，我们其实呢要怎么样去了解？因为刚刚听了一大堆的一些免疫学的这些知识之后，那我们到底要如何来了解我们有免疫系统的问题？哦，可能后面就会比较简单了，直接告诉我结果好吗？好吗？好的，那其实比如说你一年当中你可能感冒4次以上的，又或者是说你自己本身是过敏体质的，或者是说你常常舌头啊会发有一些白色的舌苔，又或者是你常常有口臭的情形，然后呢你的一些皮肤常常会产生一些皮疹或是霉菌的感染，其实霉菌这件事情跟细菌不一样啊，不同类啊，霉菌的感染其实只要你的免疫系统不够强的话，你就有可能会被霉菌就是入侵，但是通常你的免疫的系统是完整的，霉菌是不容易进来的，大家了解吗？好，然后再来就是一些慢性疾病的患者，好，常常都是免疫力会低下，甚至有一些人他们必须要使用一些就是抵抑制我们的免疫系统的一些药物，那也有可能就会降低你自己的免疫反应，这样可以理解吗？好，然后再来就是常常没有睡好的人，这个也是一样，你的免疫系统常常就会很不稳定。所以，各位你们睡得好吗？
好。
昨天睡得好吗？
好。
不太好啊，是太紧张了。有些人是要上台班分享的，像我一样，是不是？然后就很紧张，睡不着。好，但是，如果你压力很大的状况之下，你也常常会睡不好，对不对？好，那这样子的话，也会间接影响到你的免疫系统。好，来下一个。所以呢，我们必须要维护我们刚刚讲到三道防线，第一道、第二道、第三道，我们都希望它可以健全。好，越健全的免疫系统，你的整个的发炎的反应其实就会比较正常。哦，不会太弱，也不会太强。我们不希望它太弱或太强，然后它刚刚好。OK， 好，所以我们的第一道防线，有谁可以来协助呢？像是我们昨天所提到的肠内菌。肠内菌它可以辅助我们的黏膜系统可以更加健全，好，所以呢，像是我们昨天有提到的，消化道当中有400到500种的一些我们的肠内菌，有分成好菌，也有坏菌，当然也有我们讲到的墙头草，就叫伺机菌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必须要让自己肠子里面的好菌比较多，好，那为什么要补充要补充我们的益生菌呢？因为它有这些好处，像是它可以提升我们肠道的免疫的防线，而且呢，它可以降低我们食物的敏感性。好，这个其实很重要。我们是不是昨天有提到，食物带有非常非常多的过敏源？但是为什么我们的肠子可以做到辨识这个动作呢？主要其实益生菌帮了我们很多的忙。OK， 好，它可以协助我们一些对于食物的辨识不要那么的激烈，因为食物永远都跟几乎都跟我们人体是不一样的蛋白质嘛，对不对？那你吃进去之后，只要是跟我们不一样的蛋白质，是不是就会形成一个免疫的反应？这是一定的嘛，对不对？我刚才讲到先天性的，只要不是白色的，我们就是打就对了。好，那食物这么的多样性，那你要怎么分辨，对不对？好，所以呢，益生菌就占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它可以协助我们身体跟你讲说，哎，不要太紧张，虽然它是红色的，但它不是敌人，哦，你不要太紧张。这个时候你就会，哦 ，OK， 不打它，这样了解吗？好，然后呢，它还可以减少我们的发炎的反应，以及调节我们肠胃道的一个免疫的反应。另外呢，它因为研究有发现，它可以让我们健康的人可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可以让我们过敏的人降低你的敏感度，也是免疫系统不要太过头了，这样你了解吗？好，好。所以呢，为什么要补充益生菌？我们昨天有提到的，因为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啊，你常常高油、高盐、高糖的饮食，常常会造成我们的益生菌就是不够哦，常常有可能就死了一片哦，又或者是加上你常常会使用一些药物哦，比如说像是一些抗生素或是抗发炎的药物，这些都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的益生菌就是不利于它们生长，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都需要做一些额外的补充。 好，所以呢，我们昨天提到 NeutriClean 的益生菌配方呢，它有非常多的好处。第一个，它的种类特别多，有十种。啊，因为在市面上你通常去找的话，通常都是两到三种左右，三种以上的话，它价格会蛮贵的。啊，那在我们这边呢，它就有十种。啊，包含我们所常常听过的 A 菌、B 菌，还有 C 菌啊。所以呢，还有龙根菌，就是大家都可能都耳熟能详，但我们就是有这么多种。另外呢，还有就是每一颗里面大概有100亿个益生菌，所以它数量是够的。另外它还加了两个很重要的技术，也就是 LiveBac 跟 BioTrack。 LiveBac 的话就是让我们这个活菌的产品它可以放得比较久，可以让它延长到一年，而且呢比较不会受到我们的温度的影响。因为有一些市面上的一些益生菌的产品，它必须要放在冰箱里面，对不对？因为有可能会怕它会有一些变质啊，或者是说它这些本来的活菌它突然就死掉了，这样子就很可惜。但是呢，我们的 LiveBac 技术让你可以放在室温底下可以存放一年都没有问题。那 BioTrack 的话呢，它其实可以让我们的益生菌可以通过胃部的考验。我们的胃部里面有什么？有胃酸嘛？这个强酸的环境，它可以保护它，不要受到它的破坏，好，进到我们的小肠，让它可以做最大的发挥。好，另外呢，我们要提到的就是免疫提升聪明，哈，就是我们的 immune 的配方，哈。那我们在我们台湾就是贝护卡，哈，我们叫做 Wellmune。那它有什么样子的好处呢？其实这个 Wellmune 呢，它可以促进我们的第二道防线。啊，它除了在使用上面，它可以促进我们的免疫反应，可以比较健康，哦，朝向比较健康的那一条路，哦，不是太过头的那一条路，啊，而且它可以让我们的脑子也会保持蛮清晰的。我们下一张看到的，它的第二道防线是怎么样去保护它的呢？我们 WGP 呢，它其实是一种一个酵母的一个萃取出来的一个不具多糖体，哦，它其实呢就是我们的贝塔1316的一个聚葡萄糖，好，它其实经过了我们美国 FDA 的 GRAS 的认证，这 GRAS 的认证没有那么好拿，哦，啊，但是它有拿到。 OK， 下一张。那其实呢有在全球来讲的话，它其实有非常多的专利，而且有很多的研究机构都有研究这个成分，好，像是在美国的话，他们这个国防部都拿来做研究。OK， 哦，因为他们会拿到他们的航太科技，你知道，太空人他们在外面，他们要怎么保养自己？哦 ，WGP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分。然后还有就是像是美国的梅约医疗中心 Mayo Clinic， 这个其实如果你是医疗人员，你就知道这个在美国是非常大的一个医疗机构。哦，他们也有做到很多项的研究。然后呢，而且呢，发表的论文的等级是在 Nature 杂志。Nature 杂志的话，在科学界的话，其实是不是很高档？没听过啊？
有听过，
有，你有听过 Nature 杂志的举手啊？那这些可能都是相关的人员，好，啊，你就会知道它的等级是不是很高，好，啊，所以常常会发表在这上面的，哦，啊，来下一张。所以我们的 WGP 它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呢？其实呢，它就是当我们这个产品我们吃进去之后，那这个贝塔1316这些不具多糖体呢，它就会进入到我们所谓的贝尔世界。我们在肠道上面常常会有这种贝尔世界，这贝尔世界它拿来干嘛的？其实就是我们的免疫细胞聚集的一个地方。好，它就会把它吃进来，吃进来之后就会开始去做反应。下一张。它也就是说呢，我们的贝尔世界里面有很多我刚才讲到的巨噬细胞。巨噬细胞还记得它的特色是什么吗？
吃掉再说。
它吞了再说，对不对？吃了再说，哦，所以它就把这个东西啊，WGP 进来了，是不是？我就把它吞进去。吞进去之后呢，我就把它分解拆解开来之后，我就把它的一个活性的一个物质，我就把它释放出来。释放出来之后呢，就会去促进我们的。等一下讲到的一个白血球叫嗜中性的白血球，去跟告诉他要去工作，哦，而且会工作的很有效率。来，我们看下一张，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嗜中性球，这个我自己来按好了，因为呢它需要一些动画，哦，但这是补体的接受体，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红色的地方，这是一个补体的接受体，哦，那这嗜中性球呢，它必须要有这个补体的接受体才能去，我们刚才讲到补体，它是不是就是标示出来，也是一个把你的打量，把你这个敌人打量的一个工具。OK， 那这个补体接受体呢，它就是要看到发亮之后，它也要去接受嘛，对不对？所以它就要跟它结合了之后，才会做一个反应。那这个贝塔的不聚糖的一个碎片呢，它就会促使我们的嗜中性球去发现补体。 就说哎、欸、在那边赶快去，就好像有没有你的主人带着狗狗去，然后丢一根木棍就说哎、欸、在那边赶快去抓，哎、欸、感觉很像很类似，对不对？好，然后呢这些被标示的被母体标示的细菌就会被发现，那这个时候我们市中心球就可以把它抓进来，抓进来之后就可以把它处理掉，这样可以理解吗？好、哦、好，所以呢 WGP 它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呢？我们看这张图哦，这个是不是我们常常会看到的，就是一些细菌啊病毒啦、啊、或者是外来的物质。那接着呢我们有一些就是我们的抗体，我们刚才是不是讲到了这个抗体是制造出来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工具，特别的武器，就会标示出来，就告诉他这边打量，我们说主就是哎敌人在这里。好，那接着呢我们的补体呢就会在我们的抗体上面也会再次加强，就打得更亮，明白？因为有一些你知道我们的军队 sometimes 就是眼睛有点不好，就是再打亮一点，就告诉你就在这里就在这里。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嗜中性的白血球，它是我们的一个免疫细胞，它就会跑过来，我们的补体受体刚才有提到的就会跟我们的补体结合在一起，那这个时候呢它就会把它吞进去。那我们的 WGP 它的运作的方式是什么呢？当我们吃进去之后，在我们的肠道里面，我们刚才提到的巨噬细胞会把它吞进去，吞进去之后它就把它拆解开来，一旦拆解开来之后呢它就会释放出来给我们的嗜中性白血球的补体接受体。头越来越晕了，对不对？好，接受了之后呢就会产生一个趋化作用，所谓趋化作用就是叫我们的嗜中性白血球去跟我们的补体结合啊、哦，也就是意思是怎样告诉我们的嗜中性白血球，叫它从血液当中跑到我们被感染的组织里面，叫它赶快去工作，这样了解吗？是不是叫越多的人手来你是不是越快可以处理完？好、哦，所以呢一整个的过程就有点昏，对不对？不管怎么样，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叫做索要反应。什么是索要反应呢？索就是索，要就是钥匙，索要反应，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其实是我们免疫系统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制啊，跟我们昨天的酵素的作用有很像，它也是一个专一的一个动作。也就是说呢，我今天这个异物应该指这里，我今天这个异物它上面会有一个很特别的锁，这个锁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星星的标记，这个锁呢就只有这样子的做出来的特别的武器抗体，它有这把钥匙，它可以把它打开。但是这个抗体它的背后有一个锁，是只有补体才可以打开的，补体有这把钥匙，它可以把抗体的后面这个锁给打开。打开了之后，我们的补体受体会有打开补体的那个它背后的那个锁，一旦打开了之后呢，我们的嗜中性球就可以把它整个吞进去，它就可以处理掉这个细菌，这样可以听得懂吗？那你可以想象，就是我们的 WGP 就好像是把这个锁这个钥匙打得特别的好，特别的利落，有没有？是这样子一下唰唰就打开了，你懂我意思吗？好，就马上可以打开，好，就很快，好，所以呢 WGP 就是有这样子的作用。 OK， 好好，那这样子其实呢我们的 WillMim 它还有很多很多新的研究，比如说呢它可以有效的缩短我们小朋友他急性上呼吸道的症状，然后而且呢它可以改善我们妇女对于压力面对压力的时候一些呼吸道的症状，所以啊像是你常常呼吸道感染的你都可以使用看看。好，而且呢它里面还添加了其他的成分，像是锌或是维他命 C 还有贝塔胡萝卜素。锌的话呢它可以支持我们刚刚讲的吞了再说的巨噬细胞它的作用，然后呢维他命 C 它也是一个很好的抗氧化剂，它可以保护我们的细胞膜免于我们的免疫我们自由基的破坏。然后贝塔胡萝卜素呢它其实已经有很多研究都有显示它对我们的黏膜的保护是有很大的效益的，好，所以它也会增强我们的第一道防线。所以你在使用我们的 WellMune 的这个产品的时候，它同时保护了你的第一道防线，我们的黏膜会帮你保护好，以及我们的第二道防线，也就是我们的 WGP 它的作用，这样可以理解吗？好，接下来我们又要讲到的是我们的菠萝酵素啊，我们在台湾叫凤梨酵素，这里是菠萝，是不是？好，那这个菠萝酵素呢，其实它里面有很重要的两个成分，一个叫菠萝酵素，一个就是我们的蛋白酵素。那它呢，其实是取自于我们菠萝的那个鸡，我是比较习惯讲凤梨。好，下一 它的取自于它的那个茎部，哈、哦，因为有些人就说，那我就吃凤梨就好了，但是凤梨的茎你不会去吃啊，这样可以理解吗？好、哦，但是它的酵凤梨酵素里面的最主要的部分就在那个茎里面，好、哦，所以你不如就吃萃取出来的，好不好？好，下一个，它其实呢，除了可以消化我们的，帮助我们分解我们的蛋白质，哦，它跟我们的一些其他水果，比如说像木瓜啦，或者是我们的奇异果啊，它们萃取出来的酵素有同样的一个作用，就是分解我们的蛋白质。但是呢，它还有别的研究，它可发现它其实对于发炎这件事情有一个抗发炎的一个作用。OK， 比如说，哎，它抗发炎，那不就是压住我们的发炎？我们刚才不是说不要让它发炎吗？不是说发炎是好事情吗？你为什么要抗发炎呢？啊、哦，但是呢，我们常常会讲的是，我们的发炎它是好事情，但是我们不能让它过头。好、哦，所以其实凤梨酵素真的要讲的话，它其实是让我们的发炎的反应走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大家可以听得懂吗？好、哦，所以呢，当你的人体有一些状况出现的时候，比如说有伤口了之后，其实它就会开始做一个免疫的反应。但是呢，我们的菠萝酵素呢，它就可以告诉它说，请你做正确的途径，哦，不要太过头了，这样可以理解吗？哦，让它的发炎的反应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路径。然后再来就是，它有发现有可能可以抑制我们血小板的凝集。如果血小板凝集太过头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就会有血栓的症状，这样你理解吗？好、哦，所以我们都不希望有血栓的发生啊、所以呢，我们的菠萝酵素可以抑制这件事情的发生。好、哦，另外呢，它还有发现就是可以抑制我们的 IgE 跟 IgG， 这 IgE 跟 IgG 呢，它们通常都是我们比较不喜欢的过敏反应，比如说像是起红疹、哦、流鼻水，或是一些像是气喘的这些过敏的反应，因为这个 IgE 呢，它其实跟我们的肥大细胞就是会释放那种组织胺的成分，它会让你就是很不舒服哦。那这些不舒服的状况呢，其实我们的菠萝酵素呢，它可以抑制这件事情。所以呢，有发炎、有过敏反应的人，你们也可以使用看看。然后它其实也有研究发现，可以像是说改善我们这些鼻窦炎啊、支气管炎啊、喉炎啊，或者是哮喘哦、气喘。这些问题，还有过敏性的皮肤炎，我们今天讨论到的主题，对不对？过敏性皮肤炎。好，它还有很多的临床的研究，比如说它有抗发炎以及止痛的效果。所以啊，你会痛吗？你身上会疼痛的、啊，就是这边伤口痛啊，或者是腰痛啦、啊，或是肩膀痛啊，只要是痛啊，你都可以使用我们的菠萝酵素试试看。另外呢，抗病毒的作用，它其实也有研究，就是像这些流行性感冒啊、疱疹啊，还有 HIV 的感染，或者是一些泌尿道的感染，这些你都可以有一个抗病毒的作用。另外呢，它还有抗过敏，还有免疫溶解的一些作用，从刚才都有提到的啊、哦，下一张。然后呢，它还可以促进我们的伤口的愈合啊、哦，所以呢，就是我刚才讲到，它会让我们的发炎走在一个正规的道路上面。因此呢，比如说像是你有开刀过的人啊、哦，你在手术之后，你也可以使用我们的菠萝酵素来使用，而且呢，它可以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抗凝血，也就是说，不要有太多的凝血的因子就被激活出来。那这样子的话，太多的凝血的会有一个异常的现象，有可能会造成血栓，或是我们的血液循环会受到阻碍。然后再来呢，它也可以有促进消化，因为它有分解蛋白质的一个作用，对不对？然后还有就是可以有减肥的作用，真的还不错。你看，使用一个产品可以做到这么多事情，还可以减肥。好，另外呢，我们要提到的就是我们的 OPC3 啊、哦。我们昨天呢 ，Dr. Jeff Strong 呢，他其实有讲到非常非常多我们的 OPC3 的一些里面的一个碧溶键，它的一个很棒的一个作用啊、哦。然后我们下一张，我们主要看的就是它其实是由我们都知道是一个美国合法公司他们所研发出来的一个成分哈、哦，就是 Pinocchio。那它其实呢，会促进我们血管的健康，而且改善我们微血管壁的一些问题，以及它有很多的研究都已经指出，它可以改善儿童这些气喘的问题，甚至一些发炎的一些物质，还有减少低碱症候群的一些问题。下一张哈、哦，但是呢，它还可以有这么多的研究，其实这些都不是我们乱说的哈、哦，这些都是后面有很多的 paper 根据，好、哦，所以才会放上来。来下一张。而且呢，碧溶键已经是确实可认可的一个消炎的一个成分。 OK， 好、哦，所以呢，我们都知道，我们如果希望我们今天讨论到的湿疹这个议题，皮肤的过敏性的皮炎，我们如果不希望它一直有发炎的情形，一直有红肿热痛的状况，那其实 OP3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好、哦，我们的里面的成分，好，而且呢，这个研究我们就提出几个研究就好，它里面呢就是有讲到对于过敏性气喘的确有改善的一个症状，像这一篇 paper 呢，它就有提到有33个病人，然后它分成两组。当然有一个对照组是他们就是服用原本的气喘药物，那另一个实验组呢就是服用了气喘药物之外，我们还加上了避溶键的一个成分的使用，那这样子使用下来之后就会发现它、不好意思，使用下来之后的确就是有显著的差异，也就是说有使用避溶键的这一组实验组呢，他们有很大的改善，大家了解吗？哦，比起只有使用原本气喘药物的人，他们有比较大的改善。下一张，而且呢，这个避溶键呢，它其实真的是一个抗发炎的功能，它可以抑制我们表皮细胞释放出这些发炎的物质。我们刚才有讲到，你的细胞如果信号被它发出去之后，这些免疫系统的细胞它们就会过来聚集。但是有的时候，你人体会乱发讯号，啊，那个信号在你的不知道手抖了一下啊，发出去了，糟糕，怎么办？然后就发炎了。那了解吗？好、哦，所以这个时候呢，它可以抑制这件事情的发生，这样了解吗？好，所以而且呢，它还可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那这个研究呢，它是有两个不一样的老鼠，年龄不一样的老鼠啊，一个是比较年老的老鼠，一个是比较年轻的老鼠。年轻的老鼠我们都可以了解的是，它的免疫细胞当然会比较多嘛，这一定的呀。那年老的当然就会比较少，所以红色的就比较少，好、啊，黄色的就比较多。但是我们就喂这些年老的老鼠避溶键两个月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它的免疫细胞有明显的增加，那是不是就可以间接证实，它的确有可以提升我们免疫系统的能力？好、哦，其实呢，我们越能够训练我们的免疫系统，让它可以做到最好的一个辨识的一个动作的话，它就不会乱辨识，不小心把你自己的身体的那个 mark， 哦，辨识错误。三角形也给他认成就是敌人，那这样子是不是就很惨，就会变成所谓的自体免疫疾病，所以我们要教育他们。好，所以呢，他其实还有很多的研究，像是避溶键可以改善肝癣的病人的症状，还有它可以减低我们这些抽烟的人他们自由基产生的量。好，但是抽烟的人最重要是什么？是戒烟啊，你不是说最重要的就是喝 OPC3， 不是这样子戒烟啊。另外呢，它还可以改善我们气喘病人的症状啊，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控制。所以呢，所以在我们这一个章节里面呢，其实免疫系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奇妙复杂，但是呢又还蛮有趣的一个过程，听了之后会有点头脑昏昏的，不过没有关系，你有听懂十分之一我就觉得很棒了、哦、那所以呢最重要的是什么，你就记住这句话，平衡你的免疫力，平衡你的免疫力才是健康的关键。好，谢谢大家。